是吧？但是你现在想要无上菩提这个心念不强啊，在这个时间上来讲很短暂啊。现在在讲堂里面心里下来我要求无上菩提，下了课了马上就求贪嗔痴慢去了，这不行啊啊！一天24个小时想到无上菩提的几分钟啊，想到贪嗔痴慢的几十个重点，那怎么行呢？那当然贪嗔痴慢他要做主了啊，因为他的时间太长了，力量太强大了。所以做圆圆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那么这就是你有了这个期望啊，有这个期望呢还得要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无间缘。无间缘你这个期望不能间断啊，我们对于无上菩提常常间断，所以不能成就。不是不想成佛，成佛这个念头常常会被打断。就拿念佛来说，不是不想念佛，这个佛号常常间断，不能够二六十中啊相续不断。没有这个条件，纵然想念佛也是空的啊。可是你的贪嗔痴慢是从来不间断的啊，所以你想想后来有什么果报呢？这个是成败关键的所在，所以清因缘就是因，作缘缘、无间缘都是自己本身具备的，外面的条件就是增上缘。所以，诸佛菩萨帮助我们。是属于正上缘啊，我们自己如果不具足前面三个条件，前面三个条件那个清净缘不必说，那是每个人具足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作缘缘跟无间缘如果自己不具足，佛菩萨帮不上忙啊。你自己要真正具足这两个条件，这佛菩萨就帮上忙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佛法里说这两种缘有，但是不足啊。那么烦恼习气呢，这两种缘很具足啊。所以外面境界你这个六根一接触，就起贪心，就起嗔恚心，马上就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缘具足吗啊，外面境界就帮助你贪，帮助你愚痴，帮助你嗔恚，帮助你造业啊，就是正上缘吗？都帮上忙啊，佛菩萨帮不上忙啊，不是佛菩萨不帮忙啊，帮不上忙啊，你这两种缘力量不足啊。太薄弱了，因加上缘，后面就有果报。果报是继承起相 那么在这个里面经论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可以归纳为色心两大类，心法一定具足四缘，四种缘才会起相，那就是这个因，因是清因缘，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，一定要具足这四种缘。如果是色法呢，就是讲的物质，植物与矿物，它的现象不需要所缘缘跟无间缘，它不需要，它只要两种，一个是清净缘，一个是正上缘，它需要两种，它就结果了。下面这个比喻是用的植物，是以植物来做比喻，植物啊只有两种缘，不具足四缘。你比如说如种下地，种是种子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如果我们讲这个瓜来说，这个瓜子是它的清净缘，这是长成瓜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那么这个瓜子能不能结成瓜呢？它必须要得到缘，如果要得不到缘，它不会结成瓜。我们要把这个瓜子装在玻璃瓶里面，装上100年，它也不会长成瓜。那就是它缘不具足，虽有种子它没有缘，那么它的增上缘要土壤，要肥料，要水分，要阳光，这些条件通通具足了，它一定能结得很好，能长得很好，这些是属于增上缘，它才能结果啊。这个瓜果里面所讲有长短不同，这是讲的种子。以植物来讲有大小不一样，这瓜3-4个月它就长成了，就结果了。如果要想桃李的树，那要3年它才能结果。这个就是时间有长短不一样。那么正上缘呢，有强弱之判，土壤有种种不相同，这个质地不一样，阳光充不充足，水分够不够，对于它的生长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这个结果呢也有早迟，迟早有时，同一棵树每一个枝条它所得的正上缘都不一样，有的偏在阳光这一边，它那个花开得好，果实鲜熟，背着阳光这边它结的就比较小，它熟的比较晚，这全是缘的充足与否， 所以它叫果报不相同。如果是在有情众生，那就是讲的动物啊，除正上缘之外，那个就是作缘缘跟无见缘是决定的因素。这就是在别相上给我们透出一点修学的消息，让我们在这下功夫。人生于世啊，不出因果定律，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必定得恶报。因是自己造的，果报当然要自己受。我们一切的际遇要知道自作自受，不能够怨天尤人，怨天尤人自己又造重罪了，那后来的苦报啊，那是不堪以想象。转业的方法，就是控制语言，语言要是控制住了，境界就转变，果报就转了。幕后两句是有因同果义，有果同因义，这也是普遍所见到的现象。啊，特别是在有情的份上，啊，无情不会，无情是种瓜一定得瓜，瓜不会长成豆，啊，不会的，啊，豆的种子也不会结成瓜。可是在有情的份上啊，就不一样。啊，譬如说你们同学在一个班上念书，同一个学习，现在你们因相同啊，毕业之后到社会上了，个人有个人的事业，那个发展到最后不一定能相同。啊，这是个因同果异啊！为什么会果异呢？语言不相同，每一个人的际遇不一样。啊，将来以后在社会上种种这些因缘不相同，啊，缘分不一样，啊，那么也有说古同的，啊，譬如我们讲这个现在在这个政府里面啊，这么许多部长，大家都是当部长，哎，古相同啊，啊，都是部长阶级啊。它因不相同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他们这些部长并不是都是念政治的啊，都并不是都是在同一个学校的啊，这个里头也是缘，可见的缘 占决定的因素。所以佛法说为缘生论啊，要我们特别重视缘啊，重视缘，缘能够改变因果。这是叫我们对于啊这个现象一定要懂得啊这样的来观察，对于一切现象就不会迷惑了。啊，再看幕后一段，法有两端呐，啊，一切法不外乎四理，四理是一不是二，所谓四是吉象，是行动，吉象呢就是现象，就是现象，行动呢就是利用，就是三分里面的相与用，相与用啊都是属于四。理呢是讲的体，还是三分里面的理体啊，四相四用啊。四我们今天一般说的是科学的，理呢属于哲学的。理四不二啊，一定啊要贵圆融无碍。在佛法研修上啊，像佛当年给大众啊讲经说法，这个经典里面有时说理，这个经呢偏重在理论上啊，像金刚经，像白话明门论啊，像般若心经，都是偏重在理上啊，读这些经典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把这个理呀、啊、回归在思想上，就有用处了。啊，从理要悟到思啊，这就圆融了。思成于理，为什么说理呢？一切思都有理论的依据。无理四不能通，不可治四内理。这是很重要的求学态度。有一些念佛的人心里想到，念佛只要老是念佛就可以了吗？何必还要研究这些教理呢？那就错了，那就是治思昧理啊。他不晓得，如果不懂得念佛的理论，这一句佛号念不好，时间念久了没有感应，他觉得不灵了啊，他就懈怠了，就退转了啊，就发生变化了。一定要懂得它的道理啊，所以佛说那些啊偏重在理论上的经，有它的用意。那么在理的这一边呢，理是讲意趣。义就是道理， 去是讲它的去向啊，归去啊，这是解说啊，讲堂里面的教学啊，又是说事啊，理义于事。像弥陀经说的是四，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说的是四，啊，在知识分子来说，凡是说理的经容易接受，啊，这里蛮有道理嘛。说四的经呢不容易接受，说四的这都是迷信。啊，很难叫人相信啊，利益异于事啊，利益事是分不开的啊，所以这个一切经里头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讲理的经好讲啊，疑问少啊，讲的有兴趣，讲事的经好难讲啊，讲四的经一定要说出一番道理出来，这个四人家才会相信啊，这个不容易啊。说理的经呢，一定要把这个理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够显现得出来，这个理才不至于落空啊，理与事要相应啊。那么这个一切经呢，可以分为这个两大类啊。有理有事的经也不少啊，像华严经啊，里头说理也说事啊，理事圆融啊。理事无碍啊，事事无碍，所以像那样的经呢，是非常完整的经典啊，既不偏于理啊，也不偏于事。我们看弥陀经，弥陀经莲池大师这个注解，他就是有时说理了，那个经是说的事，他要说理。他要不说这个理，这个事没人相信。理说得很透彻啊，这个事人家就相信了。很难很难啊。无事理何以理呢？就不可知理非事。这理非思是病，这个病比治思内理那个病啊还要严重啊，因为这理非思容易落在狂慧呀 啊堕落在误取空，并不了解佛法的真实意，他的方向就偏差错误，反而不如知思明理的。你说他执着一端啊，执着这个念佛，纵然不能往生，他来生还得福报。如果是这里内思，来生必定堕落，连福报都得不到啊。但是佛法的修学一定要圆融要懂得理事 无碍，本来是无碍的，事事也是无碍啊，原本就是无碍的。如果觉得有障碍了，本身出了毛病，一定要去把这个毛病找出来，把这个毛病改掉，你才有门路可入啊，才能真正达到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那就得大自然啊。这个无碍的法界在净土里面是十宝庄严土、长吉光净土。如果你还没有往生，现在在这个世间得大自在啊，游戏神通，与诸佛大菩萨诸师无二无别啊，这一种受用，这我们讲享受，真真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表到此地啊，给诸位介绍完了，我们做一个总结啊。表里面呢，提出八个项目啊，体相用、因缘果、事理，这就是说明了。无论观察哪一法，你要从观察到八个方面，八面玲珑啊，才能得到它的真相。缺少一面都是迷惑，不能得其真相啊。可见的学佛并不盲目啊，学佛人对于一切法的观察确实相当的细腻。这个八面，注意要把题目看清楚，略知八面不深入啊。八面观察了，也不过是看一个外表而已，还谈不上深度。如果是深一层的观察，这个八面呢，每一面里头都有八面啊。单单说体，体里面有体之体、体之相、体的用，有体之因、体之缘、体之果、体之事、体之理，每一条里头都有八条啊，就64面了。64面观察呢，哎，你呀，才有一点深度，才算是有一点深度啊，还不太深呢。再深一层观察，这64面每一面里头又有8面，512面啊，算不算最深的呢？不算，其深无底呀。你就晓得佛陀观察这个世界真是不可思议，我们怎能比得上呢？我们连个表层都没有顾及到啊，只看到一面两面啊，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啊。所以佛说我们邪知邪见，承认不承认呢？确确实实邪知邪见， 连表层的这个八面都没看清楚，怎么能说自己有智慧？所以从这里你就能够体会到佛菩萨智慧之大，不可思议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舍特别贵重全体圆融啊，那就是面面观察到，就是全体圆融啊，这是真正开智慧啊。如果是圆解初开啊，智慧开了现前了，时候的境界如同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的，不起于见，不着于相，实际上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不取于相啊，如如不动啊，不起于见呢就是如如不动啊，不生之解啊，不着一切相，性行出灭，言语道断，这个时候的境界就是实相现前啊，也就是一真法界现前啊，也就是十报庄严图现前，或者说清净法身现前。佛给我们讲的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世尊说法的本意就是在破我们先前的执着，这个执着前面说过了，人我执法我执，人我执就演变成烦恼障，法我执演变成所执障啊，这两种障碍使我们的清净心不能现前，使我们的法身般若都不能现前，这是病根的根源。两种执着要是没有了，真心就现前了。所以情执如果要不断，再要执着言说名字相，又生了疑惑，又起了错误的解释，就是又起了邪见，那是病上加病，这是我们学佛一定要注意到的啊，不要学成病上加病啊，一定啊学了之后啊，那个病要减轻啊，啊，像过去啊，有个同学讲这个白法名门，他来告诉我，他给一些同学们讲白法名门论，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说是真的吗？他真的，靠不住，恐怕讲的是白法暗门，不是名门。 因为那个名门呢是要开悟的，一讲之后啊就开悟了，就是名门，破执着嘛，啊，破法执。那个东执，第一句话就说，一切法无我。所以破法名门的作用，就是要破我法而执，那就是名门。如果讲了之后，叫这个学生呢，那个脑袋里头啊，又输入100条法相名词，多了100种邪知邪见，不就变成不要发黑门了？入了黑门，没入名门呐、啊，这很要紧啊！要晓得听佛法是破执着的啊，是把我们妄想分别从心底里头把它清除啊，可不能增加了。所以一再劝你不要执着言说相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因为言说名字要输入到你那个意识里面去了，阿赖耶去了，都变成了无名邪知邪见。啊，那么我在此地说，你硬要把言说名相输入到阿赖耶识去，不要怪我啊！我是先开第三讲，消除几种误会。凡是误会呢，都是学佛的障碍。这个里面略举的几种啊，范围非常的广大，而且很普遍。那么误会要不消除，不但信心不能够建立，而且对于修学呢，必定也是茫然而无所适从啊。所以这是必须要让它消除的。李老师当年编这个教材的时候，这几种误会是最普遍的。那么20年之后的今天，这些误会依然存在啊，我们也要简单的讨论一下。首先呢，要解释啊，什么叫误会，把这个概念呢搞清楚。那么第一种呢，就是自己的想象，我假理想啊，这是个人的假想，以为啊是这个某一种这个情况啊，那么这是不可靠的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，决定不能相信自己的理想。为什么呢？都叫妄想啊，都叫妄想啊。这个理想应该是有理的，有道理的，无理的。你看上面一个假字，假理想，不是真理想。 真的理想呢，那就好了，啊，那就是正知正见了。就怕是把妄想啊当作理想，啊，这是误会。第二种呢，听信妄言妄谈，啊，这个是说误会的来源。道听途说这个东西现在也非常的普遍，啊，真正的佛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，啊，凭自己的想象啊是想不出来的。下面一个比喻来说明，是未见而言，啊，这个不可靠，啊，这个就是魔家理想，见识为龙，这是误会，啊，发生了错觉，啊，第三种是未究其理，啊，对这个理呀，啊，没有能够深入究竟，啊，只是粗粗的浅尝就以为是如是，啊，凡是这个三类呀，啊，自非其真啊。佛法许可你研究的，希望你研究，佛法不怕怀疑，不怕问，因为他要破疑开悟啊，啊，有疑就要问，可这个问呢要问那个明白人，如果问的那个人呢，你向他请教的那个人也是未见而言或者未究其理，那就糟糕了。你要听信他的话了，那这个误会就更深了。今天这个误会啊，往往是出在这个地方。你看现在这个佛教里头出的这个书啊，这是书籍啊，杂志可以说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当然，有些呢可以看的，有些看了会增长你的误会，啊，这个都是要注意的，啊，正是楞严经上所说末法时期，就是指我们现在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叫人没有办法辨别，所以这个里面产生的误会太多太多了。那么下面略举了几种，啊，一种是迷信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佛法不迷信，啊，丙这一段呢就说得很清楚，佛法不迷信，除了佛法之外呀，啊，恐怕都带几分迷信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法是正行吧，不正嘛就迷了吧，这是我们要晓得的。既然表里面列了啊，我们用最简单的这个介绍啊，不必深入的去说它，啊， 说迷信呢是他啊，他迷佛不迷啊，这说佛以外都是迷信啊。什么叫迷信呢？无为有，本来没有的事情他以为是有啊，这是迷信。如客路养烟啊，养烟是地上的一种气啊，远看起来好像是水一样啊，这个在大陆中原地带常见的现象啊。炉啊是畜生啊，他没有这个知识啊，他口渴了，口渴了想喝水，看到羊烟呢他以为是水啊。那么这个羊烟呢就在他面前不多远啊，可是走到前面还在前面，永远也找不到水啊，根本没有水嘛，他误会了，以为有水，这是迷信啊。这是举出一个例子来说啊。第二种呢，有无为无，确实是有的，但是他认为没有啊。这个卦会是近视赤心啊，你们同学有近视的大概还没到，没这么严重啊。是个近视的人啊，没见过天上星星啊，天上星星是有啊，哎呦，他有近视嘛，看不到吧啊，看到这个太阳啊，他承认有啊，月亮嘛，在满月的时候那个光也不小啊，大概是有，星星没有